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我是孙大中。是神的爱把我们的心紧紧地联系在一块儿。健康的生命要有神话语的喂养和造就。神的话语使我们软弱时得到力量，灰心时得到鼓励，让我们每天亲近神，活在他的心意中，更多地感受到他的同在。也愿神赐福弟兄姐妹灵命成长，日日茁壮。今天我们要思想的题目是他是陶匠，他是陶匠。我们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创世纪第二章一到七节。创世纪第二章一到七节，请弟兄姐妹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更新我心意。
二章一到七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创世纪二章一到七节。创世纪二章一到七节，我们就以第七节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创世纪二章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创世纪二章七节，请我们再背诵一次。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创世纪二章七节。继续由孙大中来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他是陶匠。在一本1950年代的小说中，曾经说到有四个村民彼此认自己的罪，其中有一个叫做马奇里的人呼喊：神怎么让我们活在这世上？为什么他不将我们全毁了，好净化世上的一切创造？听了马奇里的这番话，其中的一个人回答道：因为神是陶匠，他能将烂泥巴变成有用的陶器。这就是记载于创世纪神所做的事。全能的创造主依照独特的设计创造人类，包括用地上的泥土塑造人的形体。创世纪二章七节的造这个字，描绘的是艺术家的工作，就像个陶匠磨造泥巴，生产出盆罐或陶瓶。所以说，神用泥土创造了人，神以泥巴和尘土来造人，然后将生气吹进它里面，使他转变为一个有灵的活人。这个受造的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体，能够服侍神并且与神同行。在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神仍然继续使用并看顾泥巴，他差派他的爱子耶稣为人类而死，且让这些接受他的人能有新的生命，能够享受他的同在。愿我们因着感恩，以双手做出美好的事来荣耀他。上帝以自身形象造人，用地上尘土塑造形体，更为所有在主里的人借重生赐予永恒生命。唯有神能够使污秽变为清洁。
亲爱的听众朋友，孙大中和杨义杰非常感谢您踊跃参加灵命热粮365的活动。为了更好地跟进确认您所提供的答案，我们希望您能够尽量地透过电邮和网邮等方式联络我们。 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良友 at 良友 .net， 汉语拼音良友 at 良友 .net。 如果您选择网游，请您进入良友网站以后点按右上方的联络我们这一栏。如果您选择在网上留言，请不要张贴个人资料，以保护您和被提名的朋友。非常感谢您的合作与同心，也请您帮助我们将有关的注意事项传达给有兴趣参与这一活动的弟兄姊妹们。愿主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将神的爱与真理传扬。
欢迎您踊跃的参与灵命日粮365活动，请您写出近期节目的三个主题和金句，另外把这节目介绍给六位还没有听过的朋友，并请您为五位提出代祷需求的肢体为他们祷告。完成以上要求的朋友就可以得到灵命日粮365小册子一本。今天我们首先要为显弟兄来祷告，他说请为我们教会的胡弟兄祷告，因为他患了肝癌，已经做了两次手术，现在还在医院接受治疗，希望他能够把自己全然的交托给主。这是显弟兄所提出的代祷需求，请我们在祷告中纪念正在接受治疗的胡弟兄。另外王姐妹她说道，请为我丈夫得救祷告，我们家盖了大房子，现在聚会要搬到我们家，感谢主，都是主预备的。我丈夫虽然不信主，但是很支持我们的聚会，请为他的得救祷告，也为他的戒烟祷告。另外马弟兄他说道，求主帮助我，现在婚姻出现的问题，我已经决定与妻子分手，求主带领我前面的方向，前面的道路，尽管人生出现重大的变故，但我仍然深信主会眷顾我，怜悯我，让我找到正确的道路。我们不晓得马弟兄遇到什么样的婚姻困难，不过求主怜悯，求主带领他。我们在祷告中纪念马弟兄所提出的代祷需求。另外还有一位王姐妹，她说我失去了丈夫，现在领着上学的三个孩子开了一个十字绣的店，求主打开市场的销路，让我们孤儿寡母看见主的荣光，求主给我一颗坚强的信心，求主紧紧地拉着我的手，永不松手。纪念王姐妹经济的需要，也纪念她的孩子们。小霞提出了代祷需求，她说我有个妹妹，去年中秋节跟家人失去联系，直到现在没有她的消息，家人很担心，特别是我的妈妈，想到她就哭了，我看到母亲心里难过，我也非常着急。妹妹已经信主，她到深圳工作，经常上网，在那边有堂姐管她，但是她不听，在外头乱交朋友，我们求主帮助他能回到主的身边，也期待他能早日跟家人联系，纪念小霞的妹妹。另外我们也求主纪念长期卧病在床的主内肢体，在入冬的季节，求主保守弟兄姐妹的身心灵。今天我们思想他是陶匠这个灵修题目，诗篇103篇13节到14节，大卫说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我们的本体不过是尘土，出于尘土终必归回尘土。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了我们的身体，神的生命掌握了尘土，结果就使得人成为有灵的活人。约伯记27章第3节经文说，我的生命尚在我里面，神所赐呼吸之气仍在我的鼻孔内。而约伯记32章第8节经文又说，但在人里面有灵，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约伯记33章第4节经文又说，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人受造是这样的特别，创世纪2章7节经文记载，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 人绝对不是进化来的，人是神按着自己的形象样式创造的。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人的身体，并使我们领受从他来的灵魂。传道书12章第7节让我们看见，当人死了以后，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如果说身体像是一台电视机，那么灵魂就是电视机里边播出的节目。电视机是一个载体，是为了节目而存在。雅各书告诉我们，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当家里头的电视机坏了，不能修理了，你会再买一台，好让电视节目照常播出。照样，人死了以后，要领受神所赐的复活的身体。我们的身体结束了，朽坏了，归回尘土，但是灵魂并没有结束。那么，在我们活着的时候，身体不是最重要的。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主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并不是说我们的肉体不重要，因为我们属灵的生命不是因着肉体营养的供应长进的，乃是因着神的道。主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主对我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为此，做父母的不是把孩子养大了养胖了就好，单单注重身体的营养，还要关心孩子的人格，关心孩子的灵性。箴言22章第6节经文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而以弗所书6章4节保罗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要用主的话教育孩子，使他明白主的心意，让孩子年幼的时候就懂得敬畏神。只有愚昧的人才把身体当作一切，也只有愚昧的人才把自己的灵魂贱价卖出。弟兄姐妹，我们虽是尘土，但是我们能够与神相交。创世纪18章第27节创世纪18章27节经文记载，亚伯拉罕说，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是的，我虽然是灰尘，是一阵去而不返的风，是出现少时的云雾，但是神造我是荣耀尊贵的，我的价值不是自己定的，而是神定的。我们一生都蒙受神的恩惠，一生也在他手中被他所塑造。神按着他至高的主权和智慧，他看怎么好就怎么做。他是陶匠，我们是泥土，他随着自己的意思塑造我们。神塑造的你跟神塑造的我是不一样的，神随着自己的意思捏塑，在他心里边有一个蓝图。这个蓝图是什么呢？罗马书8章29节保罗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我们承受了不同的遗传，处在不同的环境里，受着不同的教育，有着不同的气质，但是神要我们的生命像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那样，我们的性情，我们的品格满有主的形象。他要除去我们生命中的杂质，在我们生命中加工。懂得陶瓷艺术的人都晓得，泥土如果不纯净，是绝对做不出好的器皿来的。唯有纯净的陶土，才能够做出贵重的器皿。我们虽然信得主，但是生命里边的渣子还有杂质还有很多，我们还有很多毛病，很多不讨神喜悦的想法和习惯，有时候看自己真像是一团烂泥巴。一位笔名俗子的听友最近在网上留言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可是我经常还会犯罪，神会饶恕我吗？我知道我不配成为神的儿女，求神拯救我，求神帮助我。弟兄姐妹，陶土不能塑造自己，只能顺服陶匠，柔顺地在陶匠手中让陶匠来塑造。而神就是那陶匠，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他是大有能力的。几年前孙大中有机会跟电台同工一起亲手做陶器，我们在一个陶艺工厂 每个人分得了一块圆柱形的小小陶土。看陶艺师傅做起来好像很轻松很容易，但是自己做的时候发现很困难，必须非常专注，水分的掌握，力道的拿捏都是学问。当我们轮到自己做的时候呢，很快的就做坏了，很想跟陶艺师傅再要一块陶土，然后把做坏的扔了。弟兄姐妹，神不是这样，他没有撇下我们，他没有丢弃我们，他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当孙大中用陶土来捏塑的时候，我心里边没有个谱，我不晓得该捏塑什么，想捏塑一架飞机，但是苦无蓝图，最后呢捏成了一只鞋子。当交作业的时候，交作品的时候，我很不好意思地交出了只有七分样子左右脚不分的鞋子。一个礼拜以后，我收到了陶瓷工厂送来的成品，一只上了亮光漆烧好的陶瓷的鞋子，我看的是啼笑皆非。我是一个拙劣的陶匠，这样的笨拙，但神不是如此，神永远知道他要做什么。当你对自己灰心的时候，你对自己失望的时候，神不灰心，神也不失望。当你看自己是烂泥巴，自己都不能接受自己的时候，神不这么看。神说，孩子，你在我手中，你要顺服我，我要把你塑造成我心中的杰作。弟兄姐妹，只要我们谦卑地来到神面前，再一次把自己交托在他手中，降服在他大能的手下，奇妙的事情就会发生。你会看见神怎样塑造你，怎样改变你。如果你看过陶艺大师的作品，你会惊叹他的巧思，惊羡他的美感，你会赞叹他的造型，他的色泽，他的变化。但这终究是有限的人的作品，而我们要思想，更何况无限的神在我们身上的塑造。神有他的心意，神有他的巧思，神有他的计划，而神循序渐进的按部就班的在我们身上做工，他用无限的能力在我们生命中做成他要做的工，是个别的也是独特的。有人说，神造天地比造工人还容易，神造天地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但是神造工人呢，要感动引导，要鞭打管教。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得救是瞬间的奇迹，但是成长是一生的操练。我们的性格，我们的执着，我们的悖逆，有时候我们真像是无知的骡马，非用嚼环配头勒住，要不然就不能驯服。神知道怎么样引导对我们是最合适和最有效的，他会按着他的方法和他的心意来带我们，按着他心中的纯正和手中的巧妙，叫每一个愿意顺服他的人最终都能达成他的心愿和目的。罗马书8:28-30，保罗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弟兄姐妹，神已经定好了塑造我们的程序，只要我们向着他柔顺，你就能成为他手中的杰作。今天很多人因为不认识自己，因为不明白神的心意而浪费时间，而糟蹋身体，而轻看受教的机会，在有限的年日里边埋没了才干，多么可惜。神要我们效法基督，成为这个时代的典范。腓立比书2:15-16，使徒保罗说，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弟兄姐妹，我们是带着使命的，我们不能够轻看自己糟蹋生命，我们不能够虚度光阴。你不是跟周围的人比较，你说啊，我比他好就行了，不，你是你，我是我，他是他，你要明白神在你生命中的旨意，神在你生命中有绝对的主权。当我们存心顺服的时候，我们晓得无论环境多么不好，只要照着神的旨意行，我们就能安稳 在他手中。我们说，主啊，即便如此，愿你的旨意成就。当前面的道路并不明朗的时候，我们不要惊慌，也不要害怕，让我们安静等候。罗马书12章第12节，保罗说，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千万不要坚持己见，不要自以为是，最后被主任凭。求主帮助我们，提醒我们他是陶匠，愿我们因着感恩，以双手做出美好的事来荣耀他。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你在我们心里动了这善功，你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求你帮助我们，在你塑造的过程中，我们学习忍耐，我们学习顺从，让我们存着指望。主啊，感谢你，你看我们为宝贵，你要我们成为完全，因为你这样的爱我们。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祈求感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请我们纪念刚才提出的几位肢体的需要。王姐妹失去了丈夫，目前带着上学的三个孩子，家里边有经济需要，她开了一个十字绣店，求主帮助她打开市场销路，让她有足够的经济收入。纪念小霞，她的妹妹离开家，不晓得在什么地方失去联系，相信家人都非常的着急。我们也纪念马弟兄他婚姻上的困难，纪念另外一位王姐妹，她愿意开放家庭成为聚会的地方，她丈夫还不信主，求主感动她。丈夫有抽烟的习惯，让姐妹非常的头痛，求主让她的丈夫改变这个习惯。另外我们也纪念显弟兄，他提到胡弟兄现在患了肝癌，已经动了两次手术，现在在医院接受治疗，希望能够把自己全然交托给主，让弟兄姐妹以及没有信主的朋友都能够从他身上看到主的恩典，见证神的荣耀。欢迎弟兄姐妹听了节目以后呢，来信与我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你的感恩见证，你的灵修心得。如果你需要孙大中还有杨义杰以及弟兄姐妹为你祷告，你也可以在留言板上，或者透过来信，或者是透过电子邮件告诉我们，让我们不但成为一块灵修的伙伴，我们也成为彼此在祷告中常常纪念的伙伴。你的来信只要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是发送电子邮件到汉语拼音的良友 at 良友 .net， 汉语拼音良友 at 良友 .net， 请你注明灵命日粮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也鼓励你踊跃的参与灵命日粮365活动。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感恩的心，为我付出心。